你有没有发现，身边有福气的人，或者那些厉害的人，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有些时候也会傻里傻气的。恭喜你，你发现了聪明人的秘密。老子有言，大智若愚，大巧若拙。智者往往懂得守拙藏巧，他们的聪慧并不显露于人前，甚至看上去都有些愚笨。而聪明外露者，过分精明，反倒容易给自己招致灾祸。经历越多，越发觉得懂得适时装傻是一种难得的能力。三国演义，刘备装傻是趋吉避凶的智慧。古人说，福祸无门，为人自招。一个人的福气或者灾祸都是自己的行为带来的。装傻便是一种趋吉避凶的智慧。建安元年，刘备投靠曹操后，又被汉献帝认为皇叔，意图制衡曹操。刘备不愿引起曹操的猜忌，整日在后院浇水种菜，有外人拜访，还把泥土敷在脸上，装作一副闲散模样。可即便如此，曹操依旧怀疑刘备，在府中宴请刘备。曹操先以龙之变化相问刘备，试探刘备的志向。刘备装傻充愣，说龙不龙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编草鞋，织炕席，最近对食粪肥也很有研究，这粪肥不能太稀，更不能太稠，要恰到好处。席间曹操又与刘备煮酒论天下英雄，想借此再探刘备眼光如何。刘备自然清楚曹操的伎俩，信口胡说，推选淮南袁术、河北袁绍、荆州刘表、东吴孙策为天下英雄。曹操一一否决，让刘备继续说。刘备见曹操几次否定自己，又故作慌乱的补充，那张绣、张鲁、韩遂等辈如何？听到此，曹操语气里更是充满了不屑，此等碌碌小人何足挂齿。在曹操看来，刘备列举的如袁绍、袁术、刘表、刘璋等人都是一些酒囊饭袋，而刘备却将他们奉为英雄，可见其目光短浅。曹操故此对刘备放下了戒心，而刘备也因此有了领兵出逃的机会。曾国藩曾说，聪明外露者德薄，辞华太盛者肤浅。一个人不知收敛，锋芒毕露，看似出尽风头，其实早已将自己活成了众矢之的。而一个懂得装傻藏拙的人，却能于风浪中远离是非。世事沧桑，是课堂，也是考场。懂得装傻，韬光养晦，才是善身保身之道。《红楼梦》刘姥姥装傻是世事洞明的清醒。以前读《红楼梦》，总是关注泼辣精明的王熙凤，聪明灵动的林黛玉，大方典雅的薛宝钗。可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开始佩服那位目不识丁的刘姥姥。二进大观园时，刘姥姥主动装傻，扮演丑角，任凭王熙凤把花胡乱插在自己脑袋上，还学小姑娘搔首弄姿，说道：我虽老了，年轻时也风流，爱个花法的，今儿老风流才好。果然惹得众人大笑不止。吃饭时，贾母这边说声请，刘姥姥便站起身来，高声说道：老刘，老刘，食两大丝牛，吃一个老母猪不抬头。自己却鼓着腮不语。众人先是发怔，后来一听，上上下下都哈哈的大笑起来。刘姥姥当然知道大家在拿她取乐，但就像她自己说的那样，咱们哄着老太太开个心儿，有什么恼的？你先嘱咐我，我就明白了。不过大家取个笑，这富丽堂皇的大观园就像是一座精美的牢笼，竟固住了姑娘们的自由。在身份地位相差悬殊的情况下，情绪价值是刘姥姥唯一能提供给王熙凤和贾母的东西了。所以装装傻 做个女篾片又何妨？老舍说，自嘲者的心是成熟的，敢于把自己当笑点的人，深谙看破不说破的智慧。他们懂得什么时候该聪明，什么时候该装傻，因而更能圆融地与他人相处。与人相处，贵在装傻，巧在糊涂。比起事事精明，偶尔放下身段，适当装聋作哑，才是真正的清醒。《西游记》猪八戒，装傻是自在逍遥的态度。网上有一个热门话题，看过《西游记》原著后，为神魔那么多人开始喜欢猪八戒。网友们各抒己见，提到最多的一个词便是装傻。取经路上，猪八戒有饭就吃，有床就睡，日常装傻扮丑角逗同伴开心，没有谁比他更逍遥自在。三打白骨精后，唐僧把孙悟空赶走，却被黄袍怪抓走。猪八戒无奈之下，只好去花果山搬救兵，却受到了猴子猴孙的挖苦戏弄。他们先是压着八戒磕头认罪，随后又说八戒唱得不像好人。可八戒遭此侮辱，非但不恼不怒，还敢紧陪笑道自己是悟空的故人。猴子猴孙们又嫌弃八戒唱的猪头猪脑，八戒当即就装疯作怪，任凭对方百般捉弄。八戒憨厚搞怪的样子也使得悟空的气消了一大半。随后八戒又顺水推舟，对大圣溜须拍马，成功把悟空哄下了山。八戒在花果山所受的这些委屈，换了其他任何人承受，估计都会郁闷好久，但八戒却始终装傻充愣，嬉笑以对。看过《西游记》的人都知道，在师徒四人中，八戒受到的委屈和责备是最多的。比如悟空，气急败坏时就骂八戒是呆子、夯货；师父唐僧也时常责备猪八戒好吃懒做，但八戒从不因此跟他们正面起冲突，而是以一副嬉皮笑脸回应他们的轻视。正是凭着这种心态和智慧，猪八戒才能在灵山受封时获得满天神佛的认同，成了自由自在的净坛使者。有句话说，聪明太累，傻才幸福。我们终其一生要学会的，便是如何像猪八戒这般，以装傻对抗恶语，用钝感屏蔽烦恼。毕竟，活得太清醒的人，整日会被负面情绪所扰，从而丧失快乐的能力。活得傻一点的人，却能在笑纳所有伤害后，仍选择傻里傻气的过活。这样的人会比谁都活得自在逍遥。《水浒传》宋江装傻是因势利导的手段。不知大家有没有发现，生活中真正的高手装傻的功夫都是一流的。比如《水浒传》中晁盖等七人劫生陈刚的事情败露后，遭到了官府的追捕。宋江当时任押司，得知此事后，他先是装作不认识晁盖，把官府的人稳住，接着又破口大骂晁盖这个奸贼，我们县没有一个人不恨他，如今做出了这种事，一定要他好看。随后他还向何观察献殷勤，让其在酒馆等着，自己帮忙禀告知府。去县衙的途中，他又快马跑至晁盖处告知此事，让他们赶紧撤退。就这样一来一回间，为晁盖等人争取了足够的撤退时间。自古以来，成大事者都是装傻的高手。在某些关键时刻，该装傻时要装傻，该藏拙时要藏拙。赤壁之战前夕，蒋干作为曹操的谋士游说周瑜。周瑜装作不知道蒋干的来意，带着他宴请珠江，毫不防备地展示营寨防备和粮仓。又假装醉酒，拉着蒋干同他而眠，故意让蒋干看到蔡瑁、张允投诚的伪信。蒋干以为自己骗过了周瑜，实则中计害死了曹操两员水军大将，为铁索连舟， 火烧赤壁埋下伏笔。装傻对于成大事的人来说是一种权谋，一种手段。越成功的人越擅长伪装，越厉害的人越懂得装傻。论语有云，智可及，愚不可及。聪明人随处可见，但能操控全局，将内心的智慧与愚钝切换自如，却绝非易事。能做到这一点的人，才能在纷繁复杂的世间周旋有术，处事有方。梁漱溟根据庄子、达生把人生修炼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没有什么底气还气势汹汹像无赖叫嚣的街头小混混。第二阶段，争强好胜，俨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年轻人。第三阶段，虽然好胜的迹象看上去已经全泯，但是眼睛里金光还剩，说明气势未消，容易冲动。第四阶段，视若装傻，身怀绝技，秘不示人。年轻时总想表现自己的聪明，生怕别人说自己傻。现如今才明白，能懂得装傻的才是真正了不起的人。他们看起来虽然愚笨，但心如明镜，活得通透。做到这一点的人，一生自然宠辱不惊，自在从容。真正厉害的人都会给人一种距离感，这种距离感无形地划清了与周围人的界限，如一只在风雪冲刷下努力盛开的寒梅，在这个薄凉的世界里深情又坚强地活着。他们看上去孤僻不合群，实则是一种应该被人欣赏的孤傲。他们懂得在这个浮躁的世界里找到一种最舒适的姿势安放自己，找到一种最好的方式与自己相处，从不为难自己。大学时的室友乐乐就是这样一个聪明的姑娘，每天早上雷打不动的6点起床，快速的收拾好自己就出门，该学习的时候手机就丢在一边，心无旁骛的学习，不想学习的时候就约上3-5个朋友，痛痛快快的放任自己。从不忧虑今天没有学习会不会影响自己拿奖学金，也不会因为玩得太过而产生些许不安与焦虑。不攀比，不计较得失，不杞人忧天，乐观开朗，积极向上，大学4年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潇洒肆意。更可贵的一点是，他懂得与自己和解，所有的负面情绪像是一张用过了就丢弃的纸巾，绝不会还将这种烫手的山芋紧紧攥在手里。乐乐说，我很喜欢这种与自己相处的模式，不仅要喜欢现在的自己，更要努力成为未来喜欢的那个自己。这样的人独来独往，在别人眼里这样一种无法忍受的孤独，他们却甘之如饴。但其实这并不是孤独，他们只是懂得与自己相处。我一直都非常向往这样社交模式，在外有3-5个能够把酒言欢畅聊心事的朋友，于内在没有人打扰的自我空间里，能够放下所有欲望与杂念，客观的冷静地理智地思考问题，享受短暂的孤独。一书说，我们不快乐的原因之一是不知道如何安静地待在房里，心平气和地与自己相处。找到一种适合自己的相处模式，认识自己，接纳自己，完善自己，努力把生活，把自己变成梦理想的模样。人只有在活得越来越像自己的时候，优势才会渐渐展现出来。所谓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就像电影《功夫》里那些身怀绝技的人那样，不显山不露水，跟普通人一样做着平凡的工作，看淡了功名，厌倦了利禄之后，只求能有现世的安稳。古天乐在凭借《杀破狼》《贪狼》首次加冕金像奖影帝之前，为了还人情拍了许多烂片，平均1年2部，被影迷戏称为烂片之王。而这些烂片的片酬却让一幢幢教学楼拔地而起，为避免媒体的跟踪报道，他很少亲临现场，但每项工程的进度 他都亲自过问，直至工程完工。最令人动容的是这样一张照片，古天乐穿着简单的蓝色 T 恤，脸上挂着满意又知足的笑容，站在自己出资建立的操场上。周围的孩子们在嬉笑打闹，他们甚至都不知道这个笑得那么灿烂的大哥哥是谁，做了怎样的壮举。这就是古仔一贯的作风，不为名不为利，只为了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2008年开始做慈善，直到2014年导演尔冬升才将古天乐的善举公之于众。对此他也只是淡淡的回应一句，我对此事不愿意多谈，只希望在自己有能力的时候多帮助别人。在娱乐圈这各名利的声色场里，古仔自始至终没有沾染上一丝丝腐朽的气息，如一只出淤泥而不染的夏荷，在耀眼的阳光下熠熠生辉。名与利就是两张无形的网，看破了进退自如，看不破进退为谷。老子有句名言，夫为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名利不过是你实力与人品的附带物，只要实力够强，人品够硬，不愁不会名利双收。蝉鸣一下，却蛰伏了好几个四季；昙花一现，却等待了整个白昼。所有的收获都是默默耕耘的成果。真正厉害的人都懂得厚积薄发的道理，在别人看不见的角落默默努力着，在漫长的看不到希望的等待中酝酿着。他们深谙这个道理，只有当自己具备了足够的实力的时候，才能将大放异彩的机会牢牢抓住。你也许会疑惑，跟你一起进公司的人怎么会有参加年底评优的资格，但你不知道的是，别人在你看不见的黑夜里熬更守夜的学习工作。你也许无法理解那个拿到了研究生录取通知书的同学为什么会激动的涕泗横流，但你不知道的是，这是别人多少个日夜挑灯夜战的成果。成功从来都不是唾手可得的，要想静待花开，前提是你得默默耕耘。曾有记者问过科比为什么会这么成功，科比反问记者，你知道洛杉矶凌晨四点的样子吗？记者摇了摇头，科比紧接着回答道，我知道每一天凌晨四点洛杉矶的样子。成功的花儿，人们只惊现它现实的美丽，当初它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水，洒遍了牺牲的细雨，却是无人知晓。你无法祈求别人把你的付出都尽收眼底，你能做的只是默默的将自己的苦累都幻化成一片又一片的羽毛，终有一天它能带你腾飞，冲上云霄。黑格尔曾说，心无旁骛，专心于事业的追求，就会忘掉很多烦恼，找到许多努力过程中的快乐。默默耕耘的人其实是最智慧的人，不断努力，终其一生找到自己的价值，与世界微不足道，与自己却举足轻重。在自己还不具备足够的实力之前，少说话多做事，只有不断精进自己的能力，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强者。当自己具备了足够的实力之后，也能时刻保持着谦卑的态度，低调不张扬。高手应该不鼓吹努力，而是停留在众人当中，孤独的进步。当然，在机会到来的时候，不妨表现得张扬一点，展示自己的实力，低调与张扬的有机结合，人生之路才会走得更加稳妥。愿你在历经一次又一次孤独的旅程之后，能够不畏惧生活的洗礼，坦然地面对来自生活的暴击，能够在遇见自己的伯乐时，有足够的实力和底气抓住机遇。王阳明说，人需在世上默，方能立得住。一个人处事的态度决定他人生的高度，心浮气躁者难成大事，沉着冷静者百福自己。真正厉害的人都明白，遇人藏住事，遇事沉住气，生气压住火，理智的面对生活，清醒的解决问题。鬼谷子有言， 天地之化，在高与深，圣人之道，在隐与匿。做事锋芒太露，把事情弄得人尽皆知，必然难以成功。三国时期，曹操携天子以令诸侯，招来天下不满，被胁迫的汉献帝向国舅董承密授衣带诏，让董承组织心腹之人设计除去曹贼。谁知董承行事不周，谋事时没有平退家中仆役。董宅的一个家奴得知后，连夜向曹操告了密。衣带诏事件尚未开始，便被曹操察觉，胎死腹中。菜根谭有言：“鹰立如睡，虎行似病，正是绝人食人手段处。”老鹰站立时，双目半睁半闭，看起来好像没睡醒。老虎行走时，脚步慵懒无力，庞伏病弱无力。实际上，这正是他们准备猎食的高明手段。勾践卧薪尝胆，忍辱负重，终于一举灭吴，光复河山。韩信受胯下之辱，最后败将封侯，成就一番功业。孔明葬身于山野，躬耕于南阳，等刘备三顾茅庐后才大展身手。成熟的人不炫耀自己的聪明，不吹嘘自己的才华，日复一日沉淀积累，才有能力承担艰巨的任务。藏住事并不是精于城府勾心斗角，而是沉淀自己，等待时机，更好地与世界交手。菜根谭里说：“岁月本长，而忙者自促；风花雪月本闲，而扰攘者自容。”有些人做事总是急于求成，要花最少的时间做最多的事情，干什么事都显得急不可耐，总是等不得，坐不住，慢不了，静不下。实际上，一件事匆匆忙忙地去做，慌乱之中很容易出错。沉住气慢慢来，看似耽误了进度，结果反而更圆满。齐白石年轻时去拜访一位老篆刻家，老篆刻家说：“你去挑一担石头回家，等石头都变成泥土，你的印就刻好了。”别人都以为老篆刻家戏弄齐白石，劝他不要理睬，没成想齐白石当真挑了一担石头回家，夜以继日的钻研，一边刻一边拿古代篆刻艺术品来对照琢磨，刻了磨平，磨平了又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丹中的石头越来越少，地上的泥土却越来越厚。等到一旦石头都化为泥土，齐白石也练得一手绝妙的篆刻艺术。俗话说，饭未煮熟，不能妄自一开，但未敷成，不能妄自一酌。煮饭、御厨都要经过一番耐心等待，才能有所成就。好的人生也一样，需要沉住气，慢慢来。少一点功利，多一份淡泊；少一点焦虑，多一份淡然；少一点杂念，多一份纯粹。保持一颗耐心，方能成就人生之美。人都有七情六欲，有喜就有忧，有乐就有怒。真正成熟的人都懂得压制住怒火。北宋大儒程颢说：“夫人之情一发而难制者，为怒为甚。”人的感情之中最容易引发而又最难以控制的就是怒气。古语有云：“愚妄人怒气全发，智慧人忍气含怒。”林则徐每每想发火，都会抬头看看书房挂着的两个字：智怒。胡适每回忍不住要跟老婆吵架，就立马把自己锁进卫生间。史说新语中记载，东晋有个脾气很大的人，名叫王蓝田。有一次，王蓝田在家中吃饭，想要用筷子扎起鸡蛋来吃，鸡蛋圆滚滚滑溜溜，一筷子下去莫能扎中。王蓝田又急又气，直接把鸡蛋扔到了地上，没想到鸡蛋还在地上旋转不止，庞福在挑衅他一般。王蓝田暴跳如雷，扑上去想要把鸡蛋踩扁， 结果居然又没彩中。这下王蓝田简直要被鸡蛋给气疯了，他一把捡起鸡蛋放进嘴里，咬碎之后又狠狠地吐到地上。如此报复一番，这才感觉心里舒服了些。一个人的情绪不稳定，做事就落于下乘，任由怒火中烧，理智很容易就败下阵来，说话言不由衷，做事伤人伤己，平静下来总是后悔万分。昭德新编里说，水静极则形象明，心静极则智慧生。遇事最高明的处理方式是迷而不失，惊而不乱。风起云涌之间，内心也始终住着一个沉稳的舵手。如此，再大的风浪也不能奈你何。傻里傻气都是福气，乐乐呵呵智慧一生。谢谢你全部听完了这个视频，这次你理解了多少？如果你已经理解了装傻的智慧，请在评论区回复我理解了，告诉大家这份喜悦，这份收获。同时请把这个视频分享出去，像散播能量与爱与光一样，让更多的人感受获得你的智慧，你的能量也会越来越多。订阅这个频道，让我们一起积蓄和传递觉知的能量，期待我们下次缘分的遇见。